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贸易谈判万众瞩目，周末举行，第二个是人民银行降准降息刺激经济拉满弓，第三个是卡尼川普白宫礼貌交火。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6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5月6号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这是一场卡尼和川普的礼貌交火。那么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又开始絮叨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非常不礼貌。川普说，从地理上看，美加结合原本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取消人为的边界，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就会成为加拿大人民带来税务的减免、免费医疗和军事保障，这是美丽的统一。卡尼马上坚定地回应说，作为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川普应该明白有些地方是不能出售的，比如白宫。卡尼说，在过去几个月的竞选过程中，加拿大选民表示加拿大不是可以出售的，将来也不会出售。那么川普马上就说，啊，事实没有绝对啊。话锋一转，川普又说，美加关系历来密切，未来仍然有广泛合作空间，美国会是加拿大的朋友啊。那在场的记者就问卡尼，如何让美国和加拿大保持友好？卡尼说，美国取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啊。川普马上就说，这不可能啊。卡尼马上又回应说，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客户。川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美国没理由补贴加拿大。基本上两个人在记者面前是针锋相对，川普对卡尼还算客气啊，他没有像这个对泽连斯基那样盛气凌人啊。当然卡尼也不好惹。卡尼会后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当川普说要取消美加边境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卡尼说，我很高兴，你看不出了我当时在想什么。厉害吧啊。卡尼这次访问白宫就是要向加拿大的选民做交代，他是去白宫深入虎穴的，所以川普也没那么客气啊。卡尼在竞选的时候就说，他说，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应对川普的领袖啊，所以他在川普的椭圆形办公室没有让川普占上风啊，川普的絮叨就成了笑话，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印度军队5月7号凌晨空袭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随后攻击了印度的旁遮普邦。印度国防部表示，他空袭了巴控的克什米尔地区的9个据点。巴基斯坦军方说，印度空袭的目标当中有2个清真寺，至少造成8人死亡，35人受伤。巴基斯坦军队说，击落了5架印度的战机，并且空袭了印度的5个军事目标。那么巴基斯坦空袭印度目标之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报了情况。那么这一轮印巴冲突源于4月22号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什米尔抵抗组织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克什米尔抵抗组织发动袭击，所以就发生了这次军事冲突啊。第三， CNN 报道，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5月6号又发生了战机坠海事故啊。那么这是杜鲁门号航母8天内第二次发生 F-18 战机坠海的事故啊。5月6号晚上的8:45，一架大黄蜂战机，就是 F-18 啊，在晚上降落的时候，拦阻系统没有能够减速，导致飞机直接冲出这个飞行甲板坠落海中。有2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海前已经成功的弹射， 这是杜鲁门号航母近期之内发生连续发生两起，4月28号还是 F18 就是大黄蜂战机在被拖行到机库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拖车失控连同飞机一起坠海，当时是因为杜鲁门 航母 在规避啊，规避这个一个当时是胡佛这个武装的一个袭击啊，紧急转弯啊，结果把它给甩下去了。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杜鲁门号航母不断的发生严重的事故啊。去年12月，杜鲁门号护航的这个盖茨堡号导弹巡洋舰误将一架从杜鲁门号上起飞的 F18 战机击落，幸好当时的飞行员也是及时弹射逃生啊。那么今年的2月12号，杜鲁门号航母在地中海与航船相撞，因为这件事情，杜鲁门号的舰长斯诺登被解职啊。杜鲁门号航母2024年9月一直在从九月开始一直在红海执行任务，那么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胡塞武装袭击进行防御性的反击。但是接连发生的事故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状况的怀疑，这以前没见过这么严重的问题，川普一上台美军就表现得这么烂了。第四，法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号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那么5月8号习近平会和普京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争、美俄关系、中俄天然气管道等问题，这是今年习近平与普京的第三次接触。那么今年1月两人举行了视频会晤，2月两人进行了电话交谈，那么5月9号习近平和普京会出席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那么就是红场阅兵啊。那么另外，美联社报道，克里姆林宫5月6号宣布普京将会在9月初回访中国，那么期间会出席中国抗战纪念活动啊。那么9月3号是中国抗战纪念胜利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月3号是抗战胜利80周年，那么中国有可能会举行阅兵式啊。那么空军中将张翼胡3月4号曾经对香港卫视说9月3号的阅兵已经在军队的日程当中，不过似乎好像现在也没有啥动静，因为理论上你9月份要阅兵了，你现在应该开始训练了。那么张翼胡曾经出任99年这个50周年国庆的这个阅兵总指挥，2015年的9月3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国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阅兵，当时受阅人数是 1.2 万。那么出席阅兵式的外国领导人包括普京，韩国当时总统是朴槿惠啊。那么今年是80周年，也是逢10的纪念日。中国上一次大规模阅兵是2019年的10月1号，是国庆70周年。阅兵是个大事儿。现在的这种局面之下，习近平阅兵吗？我有点怀疑。在这种环境之下，理论上来说，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不发生的话，又是个事儿啊。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到底它发生还是不发生啊？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下达了一个重点收集指令，要求加强对格陵兰的情报收集工作。你从这点来看，川普对格陵兰的领土企图没有任何的收敛。那么情报总监加巴德的指令要求重点收集三方面的情报，第一，格陵兰独立运动的动态；第二，格陵兰居民对美国开发当地资源的态度；第三，格陵兰和丹麦支持美，格陵兰 什么格陵兰和丹麦支持美国的个人啊，就是格陵兰以及丹麦支持美国的人啊。加巴德的指令允许使用卫星侦察、通讯拦截和地面间谍等多种手段，说明川普政府将格陵兰作为情报收集的高优先级别的目标。那么过去格陵兰并不是美国情报重点。川普多次表示希望这个收购格陵兰，他还在采访中说不排除使用武力啊。美国副总统万斯三月下旬访问格陵兰，引发了丹麦政府和当地居民的愤怒啊。川普做这个动作既蛮横又愚蠢啊，我不觉得他能成功啊，虽然他是美国总统啊。第六，美联社报道，五月六号，华盛顿西区联邦地区法官怀特黑德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允许 1.2 万名难民入境美国。这项裁决阻止了川普政府暂停接纳难民的行政命令。1月20号，川普上任当天就签署行政命令，暂停1980年以来实施的美国难民接纳计划。国际难民援助项目随后起诉了川普政府。2月初，怀特黑德法官发布初步禁令，要求川普政府继续处理部分难民的入境手续啊，然后川普政府上诉法庭裁定应当允许正在1月20号前已经获得最终批准并且有确定旅行安排的难民入境。虽然有了上诉法院的裁定，但是美国司法部意图缩小裁决适用的范围啊，说裁定只适用于160人。5月6号，怀特黑德法官作出最终裁决，命令川普政府必须在7天之内处理12000名难民的入境手续。怀特黑德法官强烈批评川普政府强行想象判决书的文字。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频繁地打官司，而且每次都输。第七，广交会5月5号闭幕，欧美客人明显减少。根据官方的数据，本届广交会总共吸引了28.9万名境外的采购商，比上一届增长 17.3%。 那么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采购商高达18.7万，占总数的 65%， 同比增长了 17.4%。 相比之下，来自欧美的采购商只有52000人，占比不到 18%。 南华早报指出，广交会的现场几乎看不到美国的采购商啊，那么以往的欧美采购商在广交会是占非常重要的地位。2017年为例，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采购商占到了 33.15%、啊、那么成交方面其实不重要，那都是瞎填的。那么纽约邮报报道说，受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广交会上出现了美国市场冻结的局面。很多中国企业说，美国客户延迟订单或者停止采购，导致出口和回款困难。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企业只能裁员和减产。广交会被视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啊。那么这次展会的情况表明，欧美市场对中国来说现在影响非常的大啊，非常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很大。这是第七、第八，美国金融平台LendingTree 最近发布了2025年育儿成本的报告，在美国的育儿成本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家庭育儿的负担正在迅速的加重。报告显示，现在在美国养一个孩子平均每年需要29400元，就是3万块，一年要3万块，比2023年上涨了 36%。 其中托儿费这个涨幅最大，上涨了 52%， 年均需要17800元。食品费上涨了 30%， 保险费上涨 25%。 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总成本是30万美元，比2023年的成本 增长了 28%。 与此同时，联邦儿童税抵免额度从36000下降到了从3600下降到了2000，减少了 44%。 育儿成本飙升已经影响到美国人的生育选择。 LendingTree 的调查发现，46%的父母表示因为经济压力会减少生育，64%的父母表示为了维持家庭开支，他们开始负债。那么这项调查是3月4号到6号举行，访问了630名，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生育率是每个妇女是 1.62 个孩子，就总和生育率是 1.62， 远远低于实现人口更替所需要的 2.1。 也就是说，一个妇女一生要生2.1 个孩子，美国的人口就是不涨不跌，但是现在美国的妇女是生 1.62 个，那美国人口会持续下降。如果再把这个移民的问题再堵住，那美国就会衰落。第九，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5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的贸易逆差上升到了创纪录的1405亿美元，环比增加 14%。 美国3月份的进出口都创下了纪录，出口是2785亿美元，增长 0.2%， 那么进口是4190亿美元，飙升了 4.4%。 3月份进口飙升很容易理解，准备关税，川普的关税。那美国逆差创纪录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所有国家实施对等关税，所以大家就赶紧进口呗。经济学家预测进口潮在5月份消退，但是经济学家同时警告，由于其他国家抵制美国商品和旅行，美国进口减少，出口也会下降。那么另一方面，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没有对加拿大出口造成多大影响。加拿大统计局5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3月份出口只轻微的下降了 0.2%。 那么其中3月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520亿美元，环比减少了37亿美元，下降了 6.6%。 这是加拿大受到第一波关税冲击的反应。不过虽然加拿大出口美国有所下降，但是加拿大到其他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增长了 24.8%， 几乎抵消了对美国交易贸易的减少。那么去年加拿大出口总额是7210亿元，那么3/4是出口美国。今年3月份的数据证明，加拿大正在实现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第一个主题，中美贸易谈判万众瞩目，周末举行。那么中美两国贸易谈判终于启动。中外交部北京时间5月7号宣布，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5月9号到12号访问瑞士。那么期间，这何立峰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他会和美方这个牵头人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外交部说，5月12号到16号，何立峰还会赴法国，和法方共同主持第10次中法经济财经对话会。那么美国财政部5月6号发表新闻稿，确认贝森特将会去瑞士和中方官员会晤的行程。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说，格里尔将会赴瑞士会晤中国的对口官员。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我期待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再平衡，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贝森特当天在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和11个国家正在进行贸易谈判， 最快会在本星期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和中国的谈判还没有开始。贝森特后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记者问贝森特谁先打的电话，谁打电话约的，贝森特说世界正在向美国靠拢，中国成了缺失的一块拼图。他说我本来是要去瑞士谈判，发现中国的团队正在欧洲，他们也会去瑞士，所以我们会在周六和周日会面。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当前的情况不可持续，尤其在中国方面。他说我们不想脱钩，我们想要的是公平交易。贝森特指出，川普政府并不期望在纺织品等商品领域和中国脱钩，但是川普政府决心把半导体、医药和钢铁等战略性的产业的生产迁回美国，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性产业脱钩。贝森特说，我的感觉是这次会谈将会和缓和局面有关，而不是签订重大的贸易协定。我们必须先缓和局势，然后才能向前迈进。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时也说，他说中国期待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他们需要美国签订贸易协议，美国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官网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就中美举行会谈进行了政策阐释。商务部说，近期美方高层不断就调整关税的措施放风，并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就关税等问题与中方谈起来。中方对美方的信息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决定同意和美方进行接触。这些就是你求我的。这你觉得很 low 吗？我觉得很 low 啊，讲这个干啥啊？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无论是打还是谈，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决心不会改变，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立场和目标也不会改变。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一些经济体也在和美方进行谈判，需要强调的是，绥靖换不来和平，妥协得不到尊重。这应该是跟乌克兰的时候讲这些嘛，坚持原则立场，坚持公正公平正义，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正确之道。在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上，中国怎么不讲这个呢？对吗？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将始终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坚定不移的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的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然后中方愿意和各方一道讲了一堆，这个我就不念完了。商务部跑出来讲了两点，基本上第一个是美国求我谈的，我们就谈谈看，意思就是没坏处。大家还记得那个玉渊潭天说法，就是这个说法，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当然之前这个中国官媒鸡娃的太厉害了，鸡娃那么厉害，你讲的那么硬刚的那么凶，这会儿说谈就谈了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反噬，因为之前鸡娃的太厉害了，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其实对其他国家和美国的贸易谈判非常忌惮，非常忌惮，说别人是绥靖妥协，因为其实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要是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中国压力就大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选择反制硬刚的国家。贸易战爆发，中国出口美国陷入停顿，中美双方都在面对贸易中断带来的经济压力，那现在的金融市场基本上在期待何立峰跟贝森特的会谈可以取得成果。什么叫成果？就是降低关税，降低关税降得了吗？你听贝森特的话，贝森特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不着急达成协议，我们先把这个局势降下来，把这个局势降温啊，局势降温，我们先把这个，所以你看美国的态度似乎并不着急啊。那中国着急吗？中国当然着急，中国是被堵关在门外的那一个。那推特大 V 老陈发了一个帖子，讲四月二十五号有一个货轮叫东方紫罗兰号货轮，它四月二十五号停靠在加州的长滩港啊，这是第一批，就是关税之后抵达美国的这个货轮啊，东方紫罗兰号，它要交，它就要交145%的关税啊，那到底有多大？给大家一个概念，我讲个这个概念，东方紫罗兰号它运送的这个货物总值5.64亿美元，彭博社就帮他算，其中40%的货物要交145%的新的关税啊，那么新的关税总共多少钱呢？新的关税4.17亿美元，5.64亿美元的货物，40%要交145%的关税，就要交4.17亿美元的新关税，这还不包括原来的进口税，疯吧？所以，按照现在的关税，理论上来说很难做出口美国。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人民银行降准降息，刺激经济拉满弓啊。国新办北京时间5月7号上午9点举行记者会啊，记者会的题目叫介绍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啊。那么出席记者会的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这个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啊。这个会记者会的规格和去年9月24号的规格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那么和9月24号去年9月24号记者会一样，仍然是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唱主角啊。潘功胜上来就说，4月份以来，尽管面临比较大的外部冲击，国内金融体系仍然稳健啊。上证指数4月7号下跌之后迅速反弹啊，目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65左右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略有贬值之后，目前回到了7.2左右啊。他说，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经济碎片化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的动能。然后这潘功胜说，4月25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人民银行推出一揽子货币政策措施，十大措施，三大类，就是一个是数量型的政策，一个是数量型的政策，加大这个流动性供给啊，一个是数量，第二个是什么？价格型的政策，比如说降低利率啊，第三是结构性的政策。完善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工具啊，主要这三大类。那么10项措施呢？第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那么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资金1万亿人民币。第二，阶段性的把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从目前的5%降为零啊。第三，下调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也就是公开市场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从目前的 1.5 降到 1.4 啊，就会带动这个贷款市场报价 LPR 同步的降低 0.1 个百分点。第四，调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 0.25 个百分点啊，包括各种专项的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利率啊。那么基本上这是第四、第五。 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啊。第六，增加3000亿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啊，由目前的5000亿增加到8000亿。第七，设立5000亿服务消费和养老再贷款，啊，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服务消费跟养老的信贷支持。第八，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3000亿。啊，那么第九，优化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把5000亿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3000亿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这两个工具的额度合并，总额度是8000亿，可见这里没花多少啊。第十，创设一个新的叫科技创新债券分担工具，啊，那么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的再贷款资金，那么可以购买这个科技创新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合作，通过共同担保的方式提供征信，提供征信就可以借更多的钱。那么这边呢，潘功胜在这边宣布啊，这个12345678910十项政策，那边的人民银行就开始宣布，从5月8号开始，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 1.5 调到 1.4 啊，这就实现了啊，马上就发生啊，就5月8号就明天开始。第二，公开市场14天逆回购，这个就跟着这个7天啊，这个在7天逆回购的利率的基础上加点确定，幅度不变，这是第二。第三，5月15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啊，下调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存款准备金5个百分点，那基本上就是相当于马上就实现了，啊，这是一个，这是潘功胜。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啊，那么李云泽在记者会上讲，大型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工作正在加快实施，大型保险集团资本补充已经提上了日程，那么各地正在多渠道的有序的补充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前四个月银行保险业为实体经济新增融资17万亿，啊，那么进一步的降低了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的风险因子，支持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那么对于受关税影响比较大的市场主体提供精准服务，全力帮扶稳定经济拓展市场。那下一阶段呢，这个金融监管总局采取了8项措施啊，8项措施我看影响不太大啊，什么出台针对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配式的这个融资制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一步的扩大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第三个是进一步的调降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的风险因子。第四个是尽快的推出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一揽子政策。第五个是实施银行保险业的互行外贸的政策。第六个是修订出台并购贷款的管理办法。第七个是发行这个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主体扩展到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第八个是制定科技保险的意见，啊，基本上这八条没有特别醒目的东西，啊，那么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吴清现场也讲了一段话，但是基本上没什么新政策，所以我就不介绍了。评价一下。第一个，记者会仍然是这个人民银行行长、金融监管局局长李云泽，这个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和去年9月24号的记者会规格一样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潘功胜唱主角啊，但是这次和上一次不一样，9月24号的方向是股市，三个人开记者会，唱主角是潘功胜，潘功胜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资本市场，这是9月24号。这次啊，那次的记者会主要就是为了一条，把股市吹起来啊，把股市吹起来，结果股市就狂潮啊。那今年的记者会的方向，货币政策方向，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目的是应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是整个记者会又没讲这句话啊，不讲这句话啊，就不讲这话的谈判方便一点啊，这是第二。第三，那人民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和去年差不多，降准降息啊，这几个，不过今年总结的更全面一点，去年的工具没这么多，今年工具多一点。那么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这边潘功胜宣布，那边人民银行就立刻实施啊，立竿见影的意思啊。而且这次的工具更多一点啊，工具更多更全面一些，但是总的方向是差不多的啊，总的方向是差不多。这是第三、第四。那你从潘功胜宣布的这个一揽子方案来看，这基本上是你不能说他用尽了吃奶的劲，他基本上尽全力了，应该是尽全力力度最大的一个宏观政策了。从货币，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从人民银行，从金融监管总局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力度比较大的了。再比的大，也就是数量的增加啊，跟力度关系不大啊。那么那次去年是主要是搞股市，股市差不多那次记者会完了以后，就是9月24号完了以后就国庆节，国庆节年轻人就开始用国庆节的假期来筹集资金，国庆之后就火了一把，但是火了不到一个星期啊。那去年你可以看，去年的9月24号人民银行宣布的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到现在有起色吗？没啥起色啊。也就是说，人民银行去年9月23号宣布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对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向行的趋势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为啥呢？原因何在？中国经济有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后果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导致消费不足和投资下降，这是一条龙，一条龙下来，人民银行降息降准能改变这件事情，改变不了这件事情，对它帮助不大，它要修复靠的是什么？他要在这个就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要修复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老百姓把债还完了他就修复了。那你还完大概有二十多年时间嘛。为什么日本他的叫损失了损失了20年或者损失了30年。就差不多他们把这个房贷给还清，这件事情就修复了，资产负债表就没问题了。那你说现在管用吗？现在肯定不管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主要是地方债失控，地方政府还利息都还不起。那么地方政府财政恶化导致地方经济景气不足，因为地方经济靠谁？靠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大概有85%以上都是地方政府的支出，所以国进，什么叫国进民退？这就国进民退，就是地方政府控制了地方经济85%以上的资源， 那当他没有钱的时候，那整个地方经济就一潭死水。地方经济一潭死水，那地方企业就无法维持，就会倒闭。这是第二个问题，就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就或者讲地方债的问题。人民银行的大水漫灌管用吗？人民银行的大水漫灌不管用，它靠的是什么？靠地方，靠财政，啊，靠财政给钱。那中央财政给地方财政钱，转移支付，中央财政自己都没钱，所以他一个子儿都给不了。你看上次蓝福安的那个方案是啥？中央政府一个子儿都不掏，一个子儿都不掏。中央政府地方债的这个化债问题，中央政府一个子儿都不掏。那你当然你可以解释说是为了防止的道德风险，但是我觉得不是道德风险的问题，是他根本没钱。这是第二。第三，通缩。宏观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通缩。通缩有两个后果，第一个消费，大家都不消费；第二个生产低迷，生产越生产 越赔钱。通缩的后果就是消费跟生产的问题。这是第三个，前面是房地产、地方债，然后是通缩，最新情况是出口。出口什么？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中国出口被美国封门。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今天上午讲的，相当于釜底抽薪。这个货币政策管用吗？货币政策管不上用，出口管不上用，通缩也管不上用，管不上用。通缩有一点帮助，因为你通缩嘛，那通缩的后果是什么？你大水漫灌，你把贷款放出去之后，很多人会借钱，借钱干嘛？置换。就借钱置换，债务置换，就把那些高息的债换成低息的债，那不是坑银行吗？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它还是负债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基本上你可以看，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帮忙吗？我觉得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帮不了太多的忙。这些政策需要的是什么？财政政策。这些问题需要的是财政政策帮忙。但是财政部长蓝福安没出现。但是我相信他不出现的原因是他没钱，给不了大家钱，给不了大家钱。中央财政都是捉襟见肘。你看中央政府靠啥？靠国债过日子。你看现在国债发到什么？国债发到疯了都，每个月都在发，每个月都是过万亿的债，国债在发。你想想看什么情况？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华尔街投行们盼星星盼月亮的刺激政策来了，基本上在我来看，潘功胜是把弓拉满了，把弓是拉满了，但是我并不看好这些政策能够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实际效果，我觉得现在这些问题没有用，效果不明显。那之前有说啊，一会儿又补贴生育补贴，一会儿学生补贴，一会儿这个补贴那个补贴，有吗？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对老百姓他们还是不愿意花钱。好吧，我大体上就把这两个政策都跟大家报告了一下。我们下面主题就是这些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我们多沟通吧，我们来聊吧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最近有网友告诉我说他的订阅没有了，请大家都来检查一下啊！这是不是一两个，是很多网友来反映这件事情。那我就提醒大家先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因为你如果你订阅不在了的话，我们直播的通知你就收不到的，一定是收不到的。所以请大家再检查你们的订阅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我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有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啊，做其他的事情的听节目啊，还有方便大家分享啊，有需要的网友看看视频下方的链接好吗？啊，情况今天一局一行一会的一把手出来开发布会，还是蛮出意外的，因为之前的市场没什么预期，甚至还不相信一把手会出来讲话，看来还是比较着急的。不过股市今天上午居然没怎么涨，非常不给面子，涨的最多是军工，却跟降准降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倒是觉得理论上应该是一把手出来，为什么？中美贸易战打得这么厉害，中国经济受到大量非常严重的冲击，你这个时候不出政策什么时候出？这个时候理论上应该是中国经济最紧急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能压，所有压箱底的货都要拿出来的，你不能够等经济已经崩了你再出，那没有用，来不及了，要出就是现在出了，所有的现在就应该，现在所有的广东话叫什么叫塞拉，这个时候就要全部出去的啊。观点整天想促进消费贷款等政策，还不如取消他们自己特供食品、高干养老、医疗，减少吃皇粮的队伍，少弄点面子基建，多把多用于福利兜底，放弃面子去搞真正的一些有意义的外交，真正把国家搞好，你不用促进，经济自然就会好起来。我今天上午也说过这个问题，经济政策本质是什么？经济政策本质就是两样东西，第一个让权放权，第二个叫让利。改革开放为什么一改革开放一上来经济就马上就蓬勃发展，就是改革开放其实本质就是放权让利。什么叫放权？就允许你做之前不允许做的事情，以前不允许你自留地，不允许你养鸡养猪，现在可以放开了养，经济不就好了吗？现在又不能让养猪养鸡了，所以中国的政经济的旧经济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放权让利，你这个不让搞，那个不让搞，越来越多，现在不让搞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甚至那些那个什么，甚至你看有些，我们上次曾经报过一次，有人在自己的门上贴一个招聘广告都不行，都不行，你想想这是到了什么地步了啊？所以中国经济你真的要解决它的问题难吗？一点都不难，但是你说这些事情背后是啥？全是政治，所以难也是非常难，事情不复杂但是却非常困难，因为背后是政治。坐标深圳南山，我的房产挂400万，一周前289万卖，就大概是290万了。哇，290万，差110万。My God， 110万。观点，美国著名的理论口红理论，就是大萧条的时候口红电影院这类消费反而明显的增加，因为人们希望在这点小小的幸福中满足自己，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连这小小的幸福感都无法满足，为何？因为真的没钱了。我觉得还有就是没电影了，没什么可看的电影，就能省就省了，反正没那么好看电影啊，这两者都有关系啊。情况中国四个节日时间段高速免费包含五一，现在很多人有车，加上五一有时间和高速免费，出行的门槛被拉低到一步之遥，不代表有消费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五一出游的欲望那么强烈啊。 大家还是之前过了。我觉得我其中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原来过过好日子，原来生活好一点，大家在那个生活水平上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它是有要求的。为什么大家假期就往外跑，平时憋得够呛，因为现在没原来那么好，生活条件没那么好了，那怎么办？那就五一节就出去玩一下呗。我觉得还有一个叫什么？这叫补偿心态啊。我觉得五一节大家都出去，有一点补偿心态啊。情况我在东莞送货几年，当年面包车3块1公里，做到不想做，只要不懒，努力生活就有希望，养家不是问题。现在小货车才2块，1块多1公里，而且一天到晚单都没有几张，每天开个张都难，养自己都费劲，看不到任何希望。做外贸的全熄火，这些年工厂倒的倒，散的散，搬走的搬走，一手好牌只剩落寞跟萧条。东莞是很惨，东莞这几年是很惨，折腾坏了啊，腾笼换鸟，天天搞腾笼换鸟，结果鸟没换来，笼子空了，你说这。情况我爸在一个小县城外贸海鲜食品工厂上班，从去年到现在就开了1个月的工资。自从川普开启贸易战之后，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订单可做。提问：以前市县基层出一些新闻，比如老师打学生、黑店、公检法判罚不公、贪官污吏，不管小骂大骂，这种事情在网上看到，外网也能看到一手资料。而这几年下来，感觉只要地方出一点点事情，哪怕跟土共没关系，维稳力量就马上行动，让消息不被扩散。甚至翻墙找一手资料都难。请问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信息控制呀，这就是回到文革呀。回到文革就是这样，文革的特点是什么？就全面控制，人身控制，信息控制，思想控制，组织控制，各种控制。文革的特点就是对个体全面控制，就是文革。习近平为什么喜欢文革？对呀，文革对他来说当然好，他老大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而且你们互相告密，互相揭发，然后控制的越紧越好，那我就舒坦了呗，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看到的中国正在，只不过呢，现在的生活形态和文革时候不一样，因为物质条件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跟文革时候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现在有个市场，官员可以在市场上变现，权力变现，其他没有太大的区别。你想一下，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我们在网上能说啥？你现在有啥能说的？你现在当年说的那些话，可以在胡锦涛跟江泽民时代说的话，你现在说说看，就是喝茶呀，啊，不行就判刑啊，啊，都是这样啊，啊，现在都这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个习近平把中国拉回文革时代，这个没有，这一点都不冤枉他。情况习近平曾经来过一趟我们济南，要求我们跨黄河往北发展，北边地势低，全是泄洪地，让我们建造各种工业区、园区和居民区，真的是纯脑瓜异想天开。还提了个口号叫跨黄河发展，建造另外一个浦东，不知道咋想的。浦东那是黄浦江，我们这地上黄河，能一样吗？对啊，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呵呵，都是小学程度啊，都是小学程度，小学生的认知，小学生的智商，小学生的见识，都是这样。80年代，我父母本来在体制内，后来进行私企改革，私企热潮纷纷去了私企。现在考公的热潮不像话， 和房市一样，一件事到了这种如此热门，离衰落就应该不远了。 OK， 观点套个中国银行出身的分析师讲，中国该学台湾的中央银行，全世界最赚钱的中央银行是台湾的中央银行，那些招都没啥用。中国人民银行做了很多发明，那些发明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发明的目的是要满足领导的要求，领导说你要支持实体经济，好，他就发明了一些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然后讲给领导听。人民银行做了很多这类的事情，有用吗？理论上来说就没啥用。为什么？资金就像水银啊，就是它一定是往低洼的地方跑，资金就反过来的，资金就是往回报率高的地方跑，你再怎么拦都拦不住，就是资金就是这样。观点，从老师的视频来看，房地产已经崩了，却还没有宣布破产，政府又不大力补救，请问王老师，难道政府不想还不放弃房地产吗？希望王老师能再做一期关于房地产的状况。房地产补救它是这样，2018年中国政府发现不行了，因为2015年16年房地产狂潮，当时330新政的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时经济失速，2015年中国经济失速，中国经济失速的原因，所以中共就是，我以前讲过很多遍啊，就是中国经济的政策，中共管经济就是一招，叫什么呢？叫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08年金融危机，哐当搞个什么？搞个这个8万亿啊，4万亿救市措施。结果4万亿变成了30万亿啊，然后就狂热了一把。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发现不行，要开始调控，就开始调控，经济过热，怕经济出问题，那调控一调控，到了2015年发现经济失速，吓得够呛，赶紧用房地产来拉。房地产一拉2015年16年房地产狂潮上来，包括棚改，那当时就上棚改，就怕力度不够，经济失速，砰砰掉得很厉害，就全面就是又是宰浪，拉上去，全国房地产热潮就上来，拿所有的需求都拉满，什么钢材水泥全部都卖光，经济很蓬勃的很。他到了2018年发现不行了，这个又开始出问题，又开始过热，那怎么办？要摁住房地产，不行，房地产这么下去会出问题。他就开始宏观调控，开始去杠杆，从2018年开始去杠杆，去到了2021年，差不多房地产掉头。就大体上这个你可以看，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盆不够了，最后是盆装不下了。那现在怎么办？就是不管他调不调控，他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 A 出了问题用 B 来解决，结果 B 又出了问题用 C 来解决，反正不断就这么各个问题都累积在一起。所以他补救没什么补救的，补救不了。他当时为了解决房地产的，我们叫房地产的热潮，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叫什么？房地产信仰。因为房子其实中国房地产持续的热潮热了将近20年的时间。在中国这过去20年的时间里，只有买贵的不会买错的，有句话叫只有管买贵的不会买错的。 你唯一做对的事情就买了房，这二十年当中，只要你买了房就是对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其中房地产信仰。那你要把房地产降温降下来，那怎么办？灭掉的房地产信仰，结果他就真的把房地产信仰给灭了。那房地产信仰一灭，你现在再去拉它，拉得动吗？拉不动的了，因为大家都发现房地产一直在跌，信仰灭了，偶尔冲进去的人又被灭了，还在跌，这抄底永远抄的半山腰，你怎么办？就没办法。所以实际上现在房地产是没有办法救，因为低供过于求，空置率，中国的空置率高到什么地步？基本上现在空置的房子够住一个中国人，够住把中国人全装进去，空置率这么高。你想盖了二十年的房子，一直在盖，天天有地就盖，你得盖多少房子？还不算小产权房，还不算军产房，你就算商品房，都是这个情况。这是供过于求。第二个，消费力没了，大家没钱了，经济不好，没钱了，你拉谁来买？所以现在没得房地产没得救，你就看着它，就跟日本不会比日本的情况好。日本掉了多长，房地产跌了多长时间？二十年。那么中国才跌几年？2018年开，我们说2021年开始跌，你才跌了几年时间？这你现在才到哪儿？现在才到哪儿呢？你现在你想一下，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普通的家庭一套房几百万，你收入多少？你能解决那个问题吗？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你看一下日本你就知道。所以放弃也好，不放弃也好，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让媒体忽悠老百姓去买房子去库存，没有，就是这一点，就去库存的目的就是什么？维持房地产别破产，房地产企业别破产，就这个事情。其他他想把房地产拉起来也是痴心妄想，他知道不做不到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做不到的。现在你是房地产市场都这样了，你怎么做得到？做不到呢。情况，朋友上海比较偏的地方，离地铁口很近，2019年500多万买110平左右的房子，2022年看房价一直在降，想赔一个利息，狠心挂420万，挂了三年到现在没人买。现在的情况就是你想卖掉这个房子，你先要看一下现在成交价是多少，你在成交价的基础上再打个折才能卖得掉。你这样挂牌，这不是真心卖，真心卖不是这样啊。情况，中国经济学曾经讲过，习近平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没有搞清楚就拉了红线，这下垮到真的进棺材了，啥意思？没看懂。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没搞清，拉了红线，拉什么红线？三道红线，开发商。开发商是谁啊？那个叫什么名字？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叫什么来着？原来山东省的书记。山东省的书记，我印象中叫山东省房地产红线，那不是房地产，那是开发商的三道红线，就是给开发商画的三道红线。三道红线是什么呢？就是开发商融资的三道红线，在银行的，其实它是去杠杆，就是去杠杆，把开发商的资金给它断掉，开发商就开始爆雷。开发商爆雷的结果是啥？开发商一爆雷，那房地产信仰不就破了吗？就这个问题。这是习近平，这跟习近平没关系，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这个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银保监会的主席叫什么来着，忘记了，原来山东的书记， 山东的省长，山东的省长先是人民银行去山东啊当省长，然后再回来做银保监会的主席兼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是他干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干的，他主导，他主导去杠杆，就把房地产打下来，是他干的。观点推测，中美谈判的主要目的，第一，要求人民币升值，增加美债，出售 TikTok， 增加进口。二，要求中国推进民主制度改革。川普早就放弃了意识形态了，我不觉得会推出这个。TikTok 肯定是他想谈的啊 ，TikTok 肯定增加进口。川普已经不需要选票了，增加进口未必是他想要的。他现在都洪州那些农民他都不管了，还增加什么进口？增加美债，一般不会这么要求。要求人民币升值有可能啊，有可能。开放市场我觉得有可能啊。最大可能是中共元老在幕后与美国以及习近平达成和解和权力过渡啊，这都你都知道。我觉得中共元老在幕后，那谁在谈？怎么谈？这没法谈吧？这个还能谈吗？美国关税烟幕弹的实质是借机打乱中共在全球的战略啊！你想多了，川普没那么复杂。川普这个人很简单。你以为他下大棋？川普没什么大棋，川普全在嘴上，川普的想法全部在嘴上，在脸上，还有什么大棋？没什么大棋。川普，那你太不了解川普了。我们了解川普，我了解川普。什么政治经济围剿，根本没这回事儿。川普哪管得美中国那儿去？中国。他才不管中国呢。你看看，你去看一下那个谁，卢比奥讲的那个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是什么？就是我只要利益，意识形态我不管了，放弃的了，啊，已经放弃了。简单的讲，就是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啊。观点：贸易战开始之后，美元指数最低到过98.8，是吗？我只知道99点几啊，98.8我不知道。当时人民币对于美元并没有升值，恰恰在五一假期期间，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上升，应该是为今天的会做准备，也有可能是政府狠下决心打贸易战，不要出口了。我觉得可能是拉起来。先拉起来再做准备，因为其实人民币还是在有贬值的压力。人民银行最难受的是什么？人民币下去。为什么？领导不喜欢，领导要人民币没那么低啊，我们是大国，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货币，这是领导的基本认识。这个在潘功胜那儿，除非领导说我原来说的一风吹，否则他讲的这些话潘功胜就要一直执行，理解吗？除非换了领导，或者领导亲自出来说我以前讲的一风吹，否则的话他一直得干。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记住，领导不喜欢人民币汇率太低，他领导希望人民币是个强大的货币，我们要做金融强国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人民银行会利用任何的机会把人民币的汇率提高拉上去，防止给他留出来下跌的空间。我是这么理解，我是这么理解，就是人民银行过去一段时间他的策略啊。出口，对人民银行来说，大领导的话更重要。出口出口，除非大领导说你要顾一下出口啊，那是另外一件事儿。 坐标魔都上海，很多东西都降价了，吃的穿的用的比去年便宜了很多，这就是通缩，这就是通缩。各处肉眼可见的萧条，人少了很多，房子跌了 30%， 除了老人和其他人都节衣缩食。明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么请大家光顾我们的商店，我们现在在搞活动，一笔买一送一。好，谢谢大家，谢谢。